我先来介绍几本书。我发现你们要上这个教牧学的这一门课呢，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在后面有几本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再加上几本呢，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了啊。那当然你也没有时间可以看那么多啦啊。咱讲实在话，你也是大家也拢足无闲哈啊，所以呢，大概你也很难说，这么多书都看。但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你既然来上这个课，至少我要给你一些工具啊，是你以后可以用的。你现在没有时间看，但是你以后可以用得上啊。那我有教学生一个方法，就是你把这个，比如说你现在上这个教牧学与小组教会这个科目哈，那这些有关的书呢，你至少把这个目录，把这个书的目录呢，把它影印起来，书的目录把它影印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晓得这个书大概的内容是什么。那你以后要做研究的时候，你看到说哦，这里头有一部分是跟我所要写的 paper 有关系的，那你就知道到哪里去找了。所以每一个老师来，我不晓得其他老师怎么样了哈，但是我都会介绍一些书给各位。那在今天的这个讲义，我虽然这个讲义很短，我就很简单的讲义里头，我后面也有放几本书，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然后我再介绍另外的一些书哈。在这里提到一本属灵领袖的塑造啊，属灵领袖的塑造，这是 Engstrom 所写的。那这本属灵领袖的塑造呢？他以前是做 World Vision 的主席哈，那他有很多很好的见解。那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他很简单扼要的提到，旧约和领导、基督和领导、使徒书信和领导哦，让你先有一个圣经的基础，知道说圣经里头谈的领导是什么。然后再谈到领导的训练、领导的风格、领导的性格、领导的代价、领导的卓越哈，这一些啊，那是一个观念方面的书啊，所以你会有很好的观念，知道什么叫做领导啊，什么叫做领袖，那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领袖？后面也有一些实务性的事情，比如说领袖必须以高效的管理，领袖实施计划。领袖的要务啊，那优越领袖的守则啊，这些啊，所以这里头有相当好的资料可以给你做参考。那这是一本啊，我刚才在那里已经有写了。那这个这是你们图书馆的，我还没有来以前，我就请他们把图书馆你现在图书馆有的找出来，我看好像都没有人借的样子。没有写在那里。那还好啊，因为你们都没有看到，这些好的书都要看了，因为我所拿到的这些图书馆的书都没有提写到谁借 ，date deal 也没有。好，那这是这个是亚洲归主出的哈，这个是1989年的四版。这是1989年的四本啊。好，那么另外我有写了几本书哈，都是跟教牧有关的一些书，所以因为教牧学是我经常在教的一个科目之一啦啊。那另外呢，所以呢在这里我提几本跟教牧学有关的啊，给各位做参考一下哈。这一些是 Master Degree 的课程用的，那地面的另外有地面用的课程的书这个是教会行政管理学。教会行政管理学有多少人看过这一本？有三四位看过 这本书，如果你上这个教牧学而没有看这本书呢，那会很遗憾的啊。这本书，这个是修订四版，现在已经修订六版了啊。就是说，这个书出来了以后，后来我再修订过啊，修订了以后再继续出了。六版了，现在2002年的已经六版了，可以说神学院都是用来做教科书的啊。那我不晓得这次为什么没有选到这一本来做这个你们的参考资料之一。那刚才我有跟院长提到，我说这个教牧学呢，的功课里面呢，最好这一本你们能够有机会看一下，那我相信会对你们有帮助。所以呢，大概他有提到说，平常你们像这一门课的话，你们是有被要求要写一个报告哈，写一个很长的报告，所以他说这个报告呢会让你们写短一点，但是让你们读这一本书写一个读书的心得报告啊，读书的心得报告。那平常呢，读书的心得报告呢？有几个重点你要把它写下来，不必很多，大概三页就可以了哈，三个 page 就可以了，但是有几个重点你不能够忽略哈。也许先让他休息一下，按上面。有几个重点是你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全书简要啊，就是这本书大概在说什么啊。所谓简要就是简单扼要啊，你不要第一章说什么，第二章说什么，第三章说什么，不要，你就是你看完了整本之后，大概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看了你的简要，大致上会知道哈。所以这个呢，是一部分而已。然后呢，有一个加言录，就是说这里头有一些你看了你会拍手叫绝，说哎这句话很好啊，或者说哎这句话可以应用在我的。这个侍奉上面的啊，这些加言录的，你就可以写啊，看你要从这里头写个十句了啊，就是十句以内。那你如果要多写也可以，因为这个是你要有一个观念，这个作业是为谁来做？为自己做，不是为老师做的啊。所以你如果觉得说这里头有一些好的句子是你以后可以用得上，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Don't count your days but make your days count 啊，那这个算是好的句子啊，那你要记一下，因为这个以后可能你讲道会用得上，可能你写报告会用得上啊，或是你跟人家讲话会用得上，那你这个你就要写下来了啊。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加言录啊，你就写一下。那你要说这个来源是 page 第几页啊，因为以后你要找你才能够找得到啊。那么第三个呢，对本书的评估，这个就是考验你的思考能力了哈。对本书的评估，你认为这本书好在哪里？你不能说诶不错不错，这本很好很好，它到底好在哪里，你要能够说得出来。那或者是你觉得说诶这本书有一些缺失，它少讲了什么，你也能够写得出来哈。当然这个看每个人怎么写了哈。那你如果你找不出太多的缺点，也不要非要找缺点不可哈。那你就看你看了以后，就是说你对这本书有什么 reflection 啊？但最要紧的是最后一个啊，如何应用在个人 家庭、生活及侍奉。我相信这些书呢，包括我那一本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在内呢，我写书的时候都 bear this in mind， 就是说要让你可以去应用在你的个人、家庭、生活及侍奉。所以你看了这本书，虽然这个是讲教会行政管理，但是呢，这里头有不少是你可以应用在你自己个人，管理好你自己嘛，然后你的家庭要管理好，然后教会，对不起，侍奉了，教会你的侍奉，还有这个。是你的职业啊，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你在做工作，这个怎么样应用在你的工作上面啊？你在公司啊，你在哪里工作？这里头的观念怎么样也可以应用在你的工作上面，让你的工作的效率可以提高，让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啊。那这本书里头都有，都可以啊。所以这是那。刚才我跟院长稍微谈了一下啊，就是请你们写一个读这本书的读书报告啊，大概我跟他说 three pages 就好了啊。这个书就请班长或者是学校基地去买，在这个我想这些书局应该都有啊，这是华神出的，所以应该好多书籍都有啊，你们就去买。啊？对了，但就是没有的人，你们去登记去买哈。所以这是一个哈，这是你们要写读书报告的哈，所以这是你们这个科目的作业的一部分哈。那其他另外要写什么报告，我不晓得。不过院长有答应我说，他其他会让你们写少一点啊，这一份你要写。看一看，因为我相信你看了以后，对你这个教牧学这一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哈、哦。那在神学院，这是一个4个学分的课程啊、哦，光是教会行政管理学是一个4个学分的课程啊、哦，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很宝贝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会跟你们讲一些啊。因为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我会接下来的大概就是这本书里头的一些东西啊，一少部分的一些东西。因为这是个40个小时的课程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讲很多哈、啊。那我也介绍了一本属灵领导的艺术，这也是我写的一本比较小的书哈。那、啊、这本属灵领导的艺术呢？这里面呢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是领导者奇才，一个是领导者奇人，一个是领导者奇才。就是换一句话说，这领导者这个人本身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然后这个人他的领导的艺术应该怎么样啊？他要怎么样来实际上来做领导的工作？那后面有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就是从尼希米记里头来看领导啊，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你们可以看一看啊，了解一下。那这是在这里我所提的三本书哈、啊。那另外在你们的图书馆里头，我还看到了。几本我再给各位，这也是我写的一本哈，叫《教会建造的艺术》。教会建造的艺术，就是这个是把我过去做过这一方面的训练啊，或者是我这一方面的演讲有关的东西，把它编在这里哈。那、这里头也有一些是我们今天也会讲到的哈。比如说这里有。这个建造合一的团队啦、啊，增进侍奉的效率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增进侍奉的效率，这里头也有，还有从尼希米记看建造之道啊， 从以弗所书看建造之道啊，都在这里啊。啊，这个是另外一本在你们图书馆有的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有这么，你至少把书名啊作者写下来啊。这个是台福传播中心出的啊，台福出的啊。那还有一本这个自然的教会发展，自然的教会发展。那这一本呢，这本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这本书呢，它是采访了大概1000多间的教会所归纳出来的。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要发展，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啊，这个是刚才你们有人问的问题。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注意，这个教会才能够发展啊。那他从调查这1000多间的教会归纳出来8点，归纳出来8点。那这8点我很快的讲一下哈，因为这个也跟我们的教牧学有关系，但是我没有时间讲。那你可以详细的来读哈，他提到8点，一个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功能健全的结构，功能健全的结构啊。那这个在这一本啊教会行政管理学里头有详细的说明啊。还有激励人心的崇拜，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啊。他归纳成这8点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一看。就像我刚才给你们建议的，也许你可以把这个目录把它影印起来。那这样子的话，你以后你就知道到哪里去找。那这一本是我今天带来要送给你们的图书馆的啊，这是以前我跟夏中坚牧师一起编的一个教会事工手册。教会事工手册可以说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事工所需要用到的表格在这里头都有。那在差不多1年多前，我再把它重新把它修订过，然后又把它做成 CD 啊，所以呢就很方便，就你可以就可以改一下就行了啊，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你们教会所需要的。所以当初我们设计这一本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用意，就是各个教会可以看你们的需要，你把名称改掉，你可以把里头有一些内容把它改掉都没关系。那现在弄一个 CD 出来就更方便了啊，你就可以这样子做。那这里头呢，包含很丰富，包括这个，领袖与领导、领袖与计划与管理，还有事工的行政，比如说崇拜的事工、布道的事工、教导的事工、牧养的事工、基督化家庭的事工，每一种事工需要用到的表格，甚至包括婚前辅导的表格都在这里头有。所以这一本呢，其实主要是跟这个来配合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有一个教会行政管理学，然后再有一个教会事工手册呢，大致上有关教会行政这一方面呢，在教会里面就可以用得上了啊。所以这一些呢我都会还给你们图书馆啊，这是我从你们图书馆借来的啊，会还给你们的图书馆。那你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翻一翻看一看哈。这些我相信，当然你不必每一个都买了，可是呢，这里头有一两本呢，会对你有帮助。那这个特别是如果你以后要做牧会的工作的话，那这里头有很多很好的参考的资料可以给你做参考哈。好，这个广告的时间结束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课程的本身啊，哈。好，我们到现在已经上课，这个从2点到4点，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哈。这2个小时里头，你自己觉得你最 你得到最多的是什么？你讲一点就好，好不好？讲一点，你自己认为你得到最多是什么？没错，
侍奉的态度。
侍奉的态度 ，OK， 好。还有呢？
侍奉的完整性。
侍奉的完整性，差不多。还有呢？
同工的灵性。
同工的灵性啊，所以灵性。好，还有呢？写怎么知道怎么样写读书报告哈、读书报告哈、好，很好呀、我一再强调，就是我要给你们一些方法，让你可以以后可以继续用的哈、还有什么？
中心
哈、好，每个人讲哈、不要一个人讲很多啊，每个人都有机会讲一下，后面是 OK 好。还有呢？你说。OK， 还有呢？等候众生的能力啊，还有呢？对，你有注意到？你稍微注意一下我的这个教学法哈、注意一下，我用不同的变化，我在教 Christian Education，Christian Education 也是我教的科目之一啊。
可不可以以后来帮我们开？
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
还是教学的方式上有互动很重要。
啊，对，这个很要紧啊。我这个就是在应用啦，所以不必我来开啦，你们就观察一下我怎么样子在应用这个基督徒教育的观念啊，
先提出目标，然后讲一些，然后再启发大家。
对对，所以我就是一直问了好几次学校，就是说到底你们请我来，要我讲些什么啊？那前面的人大概讲些什么？后面有什么人会来？对，我这五个小时我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我自己就先确定，然后我才能够确定我的讲义要怎么样子变、那这个观念很要紧，这个就是我们在教务学里头所要学的、我马上等一下我就会讲。这个还不在我们这个课的范围里面，我私底下可以下课再跟你谈哈。好，那么你们这几点有写下来了哈？
有。
没有写下来的好，现在我们进到一个我们刚才提到什么是教会增长哈，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增进侍奉效率以促进教会增长。那我们了解教会增长是什么呢？然后我们接下来了解什么是侍奉了。那侍奉跟教会增长这两个名词我们已经抓住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实际的来谈。就是说那怎么样子来增进侍奉的效率。怎么样来增进侍奉效率？要增进侍奉的效率呢，就是要先建立管理的观念，要有管理的观念。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在过去有学过管理的？请举手看看。哦，还不少耶，有四五个人你学过管理哈。那这个，所以你们应该对管理不陌生了。那到底什么是管理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哈，看你跟你所了解的有没有一样。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侍奉的能力就是从祷告来的哈，因为从祷告里面来得到能力哈。英文也有一句话说 ，If you are too busy to pray, you are busier than God wants you to be. 啊 ，If you are too busy to pray.You are busier than God wants you to be. 如果你太忙，结果没有时间祷告，那你就是忙过头了，忙过于神要你忙的啊。所以这个你来自己来想思想看看啊，你是不是没有时间祷告？最近没有时间祷告灵修，为什么？因为我要来上课啊，因为我有教会侍奉很多，那你真的是忙过头了啊。你要自己检讨一下哈。好，现在我们要建立管理的观念哈。所以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哈？那么在这个管理是怎么样使他人来完成工作啊？管理不是自己去做工作啊，管理是怎么样借着他人来完成工作。所以呢，管理的重点呢，除了把工作完成，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怎么样？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如果你不能够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的有属灵的领导，你就不能够完成工作，你一个人，所以有一句话说，你可以一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啊，但是最好能够让十个人来做一个人的工作啊。那这里头就牵涉到管理了，牵涉到领导了啊。那这个在这一本呢，教会行政管理学还有属灵领导的艺术里头都提到很多。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都要不是自己做的太多啊，那或者就是说这个没有人来分担啊，做来做去都是那几个在做，所以呢干脆有的人就不想做了啊。那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话来说呢，管理是在行政组织的单位中灵活运用人力物力资源去完成预定的目标啊，使人人满意，令全体人员士气高昂，大家都有成功感啊。那这个是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你在做这个你在公司里头做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现在还带着职业在我们有好几位你现在还带着职业哈。那你这个观念呢，你就可以应用在你的工作里头啊。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些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就是你怎么样子灵活的去应用人力物力资源。那特别在教会里面，人力物力的资源是很有限的啊。那怎么样在有限的资源里头去完成预定的目标？当然这里头牵涉到目标，这个等一下我再讲啊。但是你怎么样子去完成这些目标啊，然后呢这样子来使每个人都满意，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也能够达到他心里头所要达到的目标，然后他能够士气高昂，他能够士气高昂啊。那所以都有一个成功的感觉啊，感觉到说我完成了一些事情啊。当然在教会里头我们不是讲成功，我们讲什么中心啊，中心。但是每个人总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完成事工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是从一般的角度来讲管理。那刚才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管理就是什么？使他人完成工作啊。那在我那本书里头呢，我更进一步的提到说，管理就是推动他人完成事工的艺术，推动他人完成事工的艺术。因为在教会是一个 volunteer society， 每个人都是义工啊，那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义工他们愿意被推动啊？来完成教会的事工，那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啊。所以管理是推动他人完成事工的艺术啊。 那这个就比较更清楚了啊。所以呢，如果能够审慎的控制和运用时间能力，使每个成员得到最大的帮助，来尽量发挥他们的品德、性格、才智、体力的潜能，将最好的贡献出来，一同完成目标啊。那这里头就有提到了，管理不是只有技巧方面的事情而已啊，而是能够让他们可以发挥品德、性格、才智啊、体力的潜质。换一句话说，让他们的 potential 可以发挥出来啊。那如果以我们圣经的名词来讲，就是发挥他们的什么恩赐，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一同来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啊。那这个就是管理所要达成的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学习。那这个呢，也许你说，哎，苏牧师啊，这个听起来好像跟外面在讲管理是不是一样，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把外面的管理的观念拿到教会里头来？不是的，其实管理的观念在圣经里头老早就有了，而是把这个圣经里头对于管理方面的教导把它发挥出来。你不要讲别的，你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好了。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了天地以后，后来他创造了人，他创造人的目的要他怎么样？管理看守，他所创造的一切。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去管理看守，因为神就是一个管理的神，所以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那个管理的潜能在里头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管理的潜能把它发挥出来，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他要我们达到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这样子上课两个小时里头，你有没有发现我用了哪一些管理的观念在这里面？公众的参与啊，这是一种的激励啊 ，motivation， 先 motivate 你们啊。还有呢，这个也是管理的功能之一。还有呢，了解你们的 background 哈、啊，因为要了解现况才能够定目标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等一下我会讲到啊。还有呢，抄笔记。transferable 啊，让这个我所讲的东西，你们也能够再去重述给别人啊。那这样子可以，这个是谈到 communication skill， 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也是管理里头很重要的一项啊。expectation 给大家有一个高的 expectation， 这样子的话，你才有那个 motivation 要去达到那个 expectation 啊。还有呢，时间的控制啊，你们注意到我准时上课，准时下课啊，所以你们七点你可以保证你七点可以回得去啊，不会拖你的时间，这样让每都有 response， 双向沟通，这个也是 communication skill 里头的一种双向的沟通哈啊。然后我的讲义跟我的 PowerPoint 还有跟我的这个 lecture 把它配合起来，把它整个称为一个 package 啊，称为一个 package 啊，不会乱掉啊。那这个也是一种的这个 management 啊。所以我在这里已经应用了不少这个 management 的观念在这个课堂里头了啊，只是你没有察觉到啊。那我故意把它讲出来，就是让你以后你在教主日学也好，你在带小组也好，你就可以应用这一些 management 的观念，因为你现在等于我们现在有一个 mini management 的 lecture 啊。 啊。所以另外一句话来讲，管理也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啊啊，或是我们，这是我们中国话，那我们把它用在圣经里头，就是让每个人的恩可以发挥啊，发挥每个人的恩赐，然后用到神所给我们的资源啊。那所谓的资源就包括人力还有财力在内，都是一种的资源啊。那再给你一个观念，在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George。你看左边的，在你左边的这个 George， 他是做 operator 还是做 manager？operator。那他后来被 promotion 成为 manager， 他有什么是他做 operator 的时候不必知道，而现在他需要知道的？现在 George 做了小领班了啊、哦，他做了领班了，他有整个 work procedure 他需要懂了啊、哦，他以前他只要装个螺丝钉就可以了，他什么都不必管，现在他需要懂得整个procedure。 还有呢，他要带着他们带着他们做要鼓舞他们的士气，如果看他们都愁眉苦脸的低着头这样子那他要设法鼓舞士气啊，讲一些幽默的话，讲一点笑话没笑话就要去学读者文摘有不少资料你可以学好。还有呢，还有什么他需要知道这个 QC Quality Control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 Quality 能够 Control 好，以至于这个他们所做的成品出去不会打回票所以他要懂得很多是他以前不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以前也许你就是教会的信徒反正你去做礼拜最多参与一点工作这样就好了。可是你现在来上神学院，你也有心要服侍主，可能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你以后打算全时间服侍的。那你就是要装备你自己成为一个 leader 了，不是成为一个 operator 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些是你以前不需要学的，但是现在你就需要学了所以 leadership 就是其中的一个， management 就是其中的一个。那这个为什么我们开这个课也是这个原因了好。所以呢，我们研究管理有没有必要呢有没有必要？有，非常有必要。因为 management 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 management 是一个什么 tool， 是一个 tool，用这个 tool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有这个 management 的观念之后，你可以用来管理你自己，就是管理你的时间那时间管理这又是一个大的学问，大概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可以讲这个太多了。那在我这本书里头有你可以看那另外还可以 manage 你的家庭management 你在教会里头所 assign 给你的侍奉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刚才提到说你做执事，那你要学习会 manage 你所做的工作，你的 job description 要清楚各方面还有你在公司里头的 management 这些都是一样那圣经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看这位老先生是谁？摩西，你看他的样子怎么样？他的眼圈都黑了你看他累不累？很累啊为什么累呢？因为他把组织图画错了他把教会的组织图画错了，他一个人底下就是所有的200多万人所以后来圣经里头就他的老岳父呢就教他一招，说哇你这样下去我的女儿要变寡妇了所以呢就赶快教他一招那这一招很管用说百夫长，然后有50夫长，50夫长之后有10夫长那这样子然后百夫长再向谁负责？千夫长负责， 前副长向谁负责？向摩西负责。哇，那这样子就减少了很多。以前是这些人都要跟摩西都要向这些人负责，那他当然受不了了啊、哦。那现在这样子，组织图一画出来，哇，就很清楚了。哎，那所以呢，十副长他必须要关心这其他的十个人啊、哦。那五十副长呢，他必须要 make sure 这些十副长都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事啊、哦。然后百副长要知道五十副长要做什么事，这样就可以了啊、哦。所以百副长他不必管到这个第十一号的人，他家里的狗丢了怎么办啊、哦？他不必去管他这个事情，这个是谁来管？十副长来管就好了啊、哦。那他们夫妻吵架，就不必百副长来管了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分工负责的观念啊、哦。我们都知道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却不太去实行，却不太去实行啊。什么事？啊，我来做比较快，啊，找人做很麻烦，还要去拜托人，所以干脆自己做，啊，所以呢，你就常常做很多事情，做了你都会埋怨，说啊，怎么为什么别人都不做，都是我在做，啊，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把你应该要做的把它做好，啊。所以这个管理的观念很重要。圣经里头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我们没有时间讲，我再提一个。这个是谁？约瑟啊、哦，约瑟他做了几年的计划？
七年
吗？
14年
啊、哦，他做了14年的长期计划，所以把一个国家治理得那么好。那这是谁？尼西米啊。哦，尼西米建造城墙，哇，他这个高度运用这个管理的观念哈、哦，所以这个我有一门课叫做从尼西米记看教会建造之道啊、哦、很有意思的啊、哦，尼西米记是一个教会行政手册啊、哦，你可以从尼西米记学到很多的东西啊、哦，那所以这些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啊，这些事情哈、啊，我再接下来，那我先停在这里哈、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管理呢啊的圣经的根据哈、啊，那你可以知道说教会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到，无论是从旧约你一直看到新约，耶稣也很会管理他的时间，很会管理他这3年半，特别是他3年半的时间怎么样运用，他自己都有很好的处理。然后我们看保罗，当他在各地布道的时候，他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些每个地方的人他都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然后在那些据点里头来传福音，结果呢，福音就传开到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哈。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斗拳不像打空气哈，那这个奔跑不像什么无定向哈。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观念，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子来做哈。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到在这里有一个图啊，在你们的 page 2底下有一个图，这个图呢其实就是这一本这个教会行政管理学整个的内容，就在这一张图上面啊。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 chapter， 所以这一本有10个 chapter 啊，就是领导者，一个属灵的领导者透过圣经的观点跟文化的观点，所谓文化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有华人教会的文化啊，那华人教会的文化是什么，在这里也有一个 chapter 讲到啊。那我们透过圣经的观点跟文化的观点啊，借着祷告来策划，借着祷告来组织，借着祷告来评鉴，借着祷告来解决冲突，借着祷告来过肢体生活啊，那这样子呢就能来促进教会的增长 啊，那这个是整个教会行政管理在讲的东西，也就是这里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里的一个 chapter 啊。所以你看了这本呢，大致上你就了解这个图所表现的意义是什么了啊。好啊，那么所以现在你觉得你认为这个教会的管理对于整个教会的增长重要不重要？
重要。
只有几个人觉得重要。重要不重要？
重要。
重要，很重要。那既然重要的话，我们就是要需要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来学习。那我今天呢就是会把这里头的一些精华呢出来一些了。那当然其他还有别的，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哈。那所以呢，那你刚才我们提到说所谓的管理，我最后讲的那个定义就是带动别人完成事工的什么艺术啊。我们一起讲一次好吗？管理就是带动别人完成事工的艺术啊。那你要带动别人，这个就牵涉到什么？好，那么所以什么是领导呢？到底既然我们要推动别人，这个就牵涉到领导。那么什么是领导呢？那所谓的领导就是一种影响力，领导就是一种影响力啊，影响别人啊。他要带动别人，这些人在那里观望，那他要带着他们来走。那领导就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无形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当然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啊。那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谈到的影响力当然是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别人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你仔细的分析呢，大概有三类的人啊。有一类的人呢这个是指人数哈，一边是指灵命方面哈。有一类的人呢，他是无动于衷不知不觉的啊。你怎么样子给他鼓励，怎么样跟他 motivate 他，你推他一下，他动一下又回到原位，好像不倒翁一样啊。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啊。你再怎么样说，你再怎么样鼓励，反正他就是老行仔仔了啊，反正他就是依然故我了啊。那另外还有 20% 的人呢，是很热心的，先知先觉的啊，他很主动，他很努力，他很愿意参与，他很愿意来做教会的工作啊，他非常的 motivated, highly motivated 啊，那这差不多 20%, 那大部分 60% 的人就是静观其变，静观其变啊。他呢，你看你怎么样带了啊，你如果带得好的话，他就会往这边走。如果你没有带，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带的不好，他甚至就会跑到这边来了啊。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增长，一个教会会不会兴旺呢？这 60% 的人占很重要的关键，占很重要的关键。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们教会有100个人，大概20个是属于这个，20个是属于这个，60个是属于这个，大致上是这样，从调查研究里头来看，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就跟领导很有关系了啊。你这个人，你这个传道人啊，或者是你们教会这些长子怎么样子来带啊，就会让这些人往这边挪，或者是停在这里，或者是往这边挪啊。所以如果你发现教会里头很这个超过20%的人都是不动的， 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带领的不好啊，应该教会会让更多人往这一方面移动才对啊。我们在这里学这个教牧学，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 motivate 他们，让他们愿意朝这里来动啊。所以这个 motivation 很要紧啊。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有一点类似像我今天在带你们一样啊，我都给他们一些 expectation 啊，我要他们能够有 expectation， 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参与对于这个教会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我们一定希望你能够参与啊。这样子给他 motivate， 其实像我们今天这个课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我要用双向？因为除了说让你不打瞌睡以外，也是这个你的参与对我这个课能不能教得好很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在这里一直讲，那你们就是听，打瞌睡的打瞌睡，做写抄的用抄的。魂游向外，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里教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味道。那我越教的不起劲，你也听得越不起劲，那打瞌睡的也越多，对不对？哦，所以你的参与对我的课是很有帮助的啊，对我的教课很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嘛，同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领导哈。那你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你的品质很要紧哈，或者是说你的品格哈。我们要做一个模范式的领导者啊，你这个领导者本身你就要有一个模范哈。那你如果没有模范的话，你很难带动别人的啊。我刚才已经讲过，教会是一个 volunteer society。为什么他要听你的？为什么你请他来跟你一起参与崇拜的服事，他就要来？他还要花时间，还要去准备哈，还要去预习 rehearsal， 然后又这个做礼拜之前又要再 rehearsal 一次，花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哦，那就是因为他看见说哦，你不是光只是推动他，你自己也是这样啊，哦。那你并不是比他闲啊，你也是很忙的人哦，可是你愿意这样做啊，既然人家都愿意，这我也愿意跟着来啊，那这模范很要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模范式的领导者，因为人家都在看我们哦。那做老师的更是这样，做老师做牧师的那更不用讲了啊，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做老师，你这做老师的，如果你迟到早退，你会期待你的学生会准时吗？不可能。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比学生早到，把什么样的把东西啦、工具啊什么都 set up 好，各方面都准备好，学生一来立刻就可以上课。他们会觉得这个老师已经 ready 在那一辈，所以我每一次上课，我无论上什么课，我都是提早到的。学生还没有到，我已经在那里了，我已经把什么都 set up 好了。那我的学生都知道，说苏牧师啊是很准时的，所以我的学生都不敢迟到的。他们都是时间到就已经坐在那里。我就是要他们养成这个习惯啊。我们说两点开始是两点坐在这里，不是两点进来啊。两点已经坐在这里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自己做到了嘛，哈，我自己做到了，我不管多忙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教课我一定照这样子，那他就很自然就跟了。那你这个应用在做父母的也是一样，特别我们当中有多少已经做父母了，请举手看看啊，大部分做父母的哈，那做父母的那更要以身作则了啊，或者的话，那你的孩子怎么会听你的呢？啊。所以如果有人打电话要找你，你跟他说妈妈很忙，妈妈不在啊， 那明明你在，那你说妈，你跟他说妈妈不在，那你等于告诉你的孩子说撒谎也没关系，撒谎也没有关系啊、哦、啊，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哇，你的孩子，这个在骂他的弟弟的样子哈、哦，你看一看，哎，跟你很像哦，啊、哦，那这个就是从你学来的啊，哎，你不会教他，他自然就会学到的啊。哦，哎，这个很重要的，你一这个榜样本身就是最好的领导了啊、哦。所以，当我们谈到领导的时候，第一个品格就是模范啊、哦，你要做一个模范式的领导者，因为领导者有这个感染性啊、哦，会感染别人的啊、哦。那这个是用这种呵呵的感染了哈、哦，那意思就是说会感染。那我们很容易犯一种毛病，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来、哦、那你看我一开始就怎么样，就 motivate 你们、哦、让你知道说这个课很重要，让你知道你一定可以学到东西的、让你知道你如果七点钟出去的时候一定会跟来的时候不一样、哦、不一样就是什么不一样、哦、那这样子的话，哎，你就想，哎，我倒想听听这个姓苏的到底他要说些什么啊？哎，那这样子的话，就整个就 motivate 起来了嘛，啊，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是有感染性，你这个感染很要紧啊。那有的时候我看有人带小组的，他一开始就说，哇，今天这一段时间很难读，我自己都读不懂。那反正我们查查嘛哈、啊、看看啊有什么亮光大家发表一下好了啊。那你这样参加的人你没有什么兴趣啊，你要说哎今天这段圣经很重要。当我自己在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圣经在对我讲话，我自己领受很多。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一定有神要对你讲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看，看看神今天要对你说什么。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分享。哦，那这样子他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感染力嘛。领导者就是要有一种感染力啊、哦。所以这是很要紧的啊、哦。那所以呢，你要作为一个模范式的领导者啊、哦，那有一个感染力，当然。啊，你要做一个仆人式的领导者，做一个发展式的领导者，就是来带动别人。那这个在我这本书的第三章里头有提到啊，我们要作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啊？所以现在我先就是把 outline 给你。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模范式的，另外提到一个仆人式的，另外还有一个发展式的啊。你要成为这三种的领导者，那这三种领导者就会帮助你，让你可以来带动别人来完成事工啊。